没什么事，你继续吧。
好的，我们还是就是说周三，大家有学习啊、交流和讨论的可以说，如果没有事的话，我们就继续学习上一次的那个七佛，就是这种情况。大家别总以为要听个什么，就是要听一个什么东西什么的。你自己总是听，你自己的东西呢，并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复读机或者让你听多少啊。就是你自己的东西怎么样啊，都可以，有什么都可以分享一下嘛，拿出来看看嘛，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别总是就是别总是我说，就是说你们有啥说的，是讲祖师怎么修行的吗？那就是励志故事。我们说的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他那些的事迹，在禅宗这里他给提炼了，就是他禅宗提炼的这些七佛呀、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啊，就是这些你这么说吧，就释迦牟尼佛他有三藏十二部，但是呢他提炼成了几个，就像故事一类的东西，有几个对话都把它凝练成了这个。实际上你仔细找，就是禅宗说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就是那个佛经里面应该是都有的，佛经里面都有，但是他提炼了。你比如说央鸠摩罗那个，那很典型的，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七佛，就是除了释迦牟尼佛，还有前面的那些毗卢遮那佛那些，就是那些的话，拘留孙佛那些的话，就是只留了一个传法记。他讲了很多很多的，但是只留了一个传法记，这是不是太少了呀？不少，因为什么？你看看七佛的传法记，你就知道了，他说的都是什么呀？都是般若。所以他提炼的很精炼，我们是按照这一个脉络讲一些很精炼的这个，说到了七佛里面，然后蔡师兄讲了一些，不是讲怎么修行的，祖师怎么修行的，祖师那就是好好修行的吧。大家平时在修行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什么的都可以问。上一次我们就是讨论的主要是修行问题，你比如说是还说了这个喝酒能不能打坐，当时就引申出来好多好多，几乎说了一堂课。现在大家有什么的话也可以在这说一说，就是我们周三现在改成了什么呀，改成了以答疑为主，就是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拿不准的，在这交流交流，然后如果是实在没有问题的，我们再顺带着学一学，以学为辅，以答疑为主，是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说有什么就是拿不准的问题，或者教理教义上读佛经哪一点不明白，读禅宗公案哪一点不明白，读祖师开示哪一点不明白，都可以在这儿提出来，咱们共同学习，共同讨论。你现在没有印象，你就慢慢的想一想，再好好的想一想。就是谢金霞，你有啥问题没有？最近修行怎么样？就是这一类，就现在就改成这种风格了。你们也可以自己的就是讨论，你们也可以自己的打，你们在这顶上你们自己交流，但是你们是文字的交流。你要是问我，你就说一下我的名字，我就知道了。修心密是不是最好减少外缘，塌下心来修行？有道理，有道理，但是不是绝对。这个是这样说的，减少外缘，塌下心来修行啊，是应该这样。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那个能力，不是三年内，不能三年内一直都这样，你的知见就是刚开始是减少外缘，塌下心来修行。是可以这样的，可以这样的，就是其实刚开始不用这样也行，因为啥呀？你知道因为什么不啊？因为外缘不是你的妄想吗？你为什么要跟着妄想走呢？妄上加妄啊，减少外缘，不是那样的，不是那种闭关型的。但是呢，你没有那种定力，没有那种知见，你老是被它转， 那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这样减少外缘，塌下心来修行是可以的，到后面呢应该应缘接物，照样塌下心来修行。有多少外缘并不影响塌下心来修行啊，这样才行啊，不这样咋能行啊。三年内的知见必须要改成这样，不能总是减少外缘塌下心来修行，那是把修行跟那个应缘接物打成两截了。刚开始打成两截情有可原，那时候的知见不对，你修着修着修着这个知见就应该调整，不能总是打成两截，修行是修行，应外缘是应外缘，那不对，那不还没到修行呢。就这么说吧，塌下心来修行，你说他还没到真修行呢。真修行是遇到外缘从来都不被外缘转过，从来都没有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遇到了外缘，遇到外缘根本就没遇过，这才是修行，这才是正修行，我们心中心还不是正修行。你打个坐算什么正修行？那根本都不是正修行。这修行是在外缘中从来都没有遇过外缘，这才是正修行。你心中心三年内也应该达到这样的知见，不是三年以后才达到这样的知见，你三年中就应该达到这样的知见。你就说谢师兄，你修了多长时间了？我记得应该也有一年多了吧。没有说，你们之间也可以互相讨论。嗯，啊，对，三年千座的快一年了啊，还有一个对，就是那就是如果算上百座，也就一年多一点。嗯，就这个时候就应该问谢师兄了，就应该问谢师兄了。咱们这没什么高下啊，不是什么，咱都是师兄弟，咱就是师兄弟间问，你就不用有负担，就是问谢师兄了。什么叫做外缘呢？什么叫做外缘呢？什么叫做塌下心来修行啊？怎么样叫做塌下心来修行啊？还有一个外缘吗？这个就应该问你，你应该在这上参一参，重点要放在这儿，并不是做形式上的减少外缘。这是这个杨师兄问了一个，住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境界上怎么突破？我啊，去沈阳的时候见过有一个师兄，这个师兄个子比较低，是做义工的，我深刻怀疑他是住在了了了分明的境界上。你认识他吧？就那个小孩，因为他一开口问，老是丢不开了了分明。他不是住在这个境界上，哪有这个水平住境界，都是住在概念上了，总觉得了了分明是个东西，了了分明要是个东西啊，那就不是一念不生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这么说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用换一个字儿词儿，换一个句子来说来解释什么叫做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就这么说，整日吃饭没有咬到过一粒米，这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整日吃饭就是了了分明，没有咬到一粒米就是一念不生。他是一个，他说的不是两个。歪歪要更新了，我先退吧，先不更新了啊。所以说啊，他不并不是就是说住在这个境界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并不是境界，并不是一个境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这个是把了了分明当个东西，他住在这个错误知见上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那个住在一个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境界的，那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那个境界不好住。就是修心中心，修心中心可能修了一段时间会有那种明明历历的，就是说又不着，有那种，那还属于光影，不应该，那种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不是那样的，那就是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由不得咱，打坐打多了容易出现，由不得咱，那属于光影。所以说不是说你想住就能住上，想不住就不住上，他这个应该是他把了了分明当个东西，他有一个错误知见，他住在这个错误知见上了。就是沈阳的那一个小个子的那一个男师兄当义工的，就是他，我深刻怀疑他，你们没事多打打他，不许他说了了分明四个字儿。他就很像是，但是当时的时候说过， 当时的时候说过，我对他有印象。你一问我这个问题，我马上就想到了他。李静，你说的是我啥境界也没有，惨不惨？然后上面又说无所住而生其心。你自己说的给你自己听就行了，又说不住着，又说不住着。李静，你这种逻辑啊、思维啊，特别特别的混乱。李静，你就是特别特别的混乱。哎呀，总而言之吧，你就世间法也有世间法的道道啊，你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一会儿又说不住着，一会儿又说自己啥境界也没有。说别人的时候说你看你着相，他着相；说到自己的时候着急啊，自己连个相都没有，着急都快急死了。你说你这两头过就是说的，就是特别的不一样。啥境界也没有，不是说了吗？无所住而生其心，别住着。人家是有境界，别住着。你啥境界也没有，你就是连住着的资格都没有，就是你都别住着了。那你还住着啥？想住都住不上去，你还怎么样啊？今天说了这个问题了，哎呀，老老实实的，你打百坐呀，老老实实的修百坐，下坐多休息，别让那个思维跑野马。别让那个思维跑野马，下坐的时候啊多休息，如果是不能够多休息，你多念念心中心咒也行。这个你知道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流行一个词儿叫间隔年，就是说一个年轻人现在流行这个词儿间隔年，就是比如说他正好好工作呢，或者他正学习呢，就休假了。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正好好工作呢，然后他就突然休假了，辞职了，然后就消失了，就去旅行去了，跟大家就没有关系了，就去到外头去走一圈，回过头来再工作。还有的就是有很多人毕业也是这样啊，毕业了之后人家就毕业之后马上找工作，他不毕业之后就搁到这了，也不去上下一门，哪怕是就高中毕业也不去上大学，就推迟着，然后去出去转去了，去寻摸去了，去这干点啥去了，去找他要找的东西了，大部分是旅行去了，这就叫做间隔年。就是中间这一年他没有按照他的人生规划走，他没有跟一般的人在联系。你就是现在打坐的时候，就是摆坐就适合这样，摆坐不适合跟那个师兄们扯东扯西的，你知道吧？摆坐的时候就是老老实实的打坐，下坐的时候呢多念心中心咒语，这就行了。这咋可能坐下没有变化呢？坐下就是遇事很轻松很豁达，摆坐实际上是变化更应该是最大的，摆坐每一天都不一样，应该是有变化的。当然你可能跟你重打摆坐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摆坐是有变化的。你要实在没有变化你也得打完摆坐，就是按照你的计划来说打完千坐，你别着急。这个变化不是主观上要变的，是不知不觉突然变的，不知不觉突然的什么就是消失了。哎呀，你刚打了多长时间，你有什么你还好意思说打皮了？你在早着呢，打什么皮啊？没打几座打什么皮啊？你是混皮了，你在新中心这个圈混皮了，打坐你绝对不是打皮了。老老实实的打坐啊，打太多了摆坐。打太多了摆坐，所以这一次的摆坐跟平时的不一样。这一次摆坐是无论如何坚持下去，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下去，其他的目标都可以放一放，只要你能坚持啊。摆坐它起了一个，我这么说吧，这里面的摆坐的人不多，就简单来说吧，摆坐它起一个什么作用啊？摆坐就是稳定心智，稳定心智，心神定下来了，它有一个基础的，它这个筑基筑的是一个心智。你的心智稳了，摆坐就是这个作用，人格稳了，心智稳了，这个时候就在坚持千坐就容易了。所以你无论如何你先坚持了，坚持了之后的就是他没有坚持的话，他就是没有坚持摆坐的，还有没有修摆坐之前的，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大部分是啥状态呢？就是那种忽好忽坏， 好的时候吧，很伶俐，很像个学佛人，很有那种解脱的味道，很有般若的味道。坏的时候非常非常极端，坏的时候简直人格都要崩溃了，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信佛一会儿不信佛，这都有，就是走极端。摆坐它就是让你的心智稳定，不会这么走极端了，不会说打坐就打坐，说不打坐就不打坐，两个来回。它摆坐基本上都稳定了。对于佛教的信仰，对于般若，对于那个就是一直坚持打坐，这都慢慢的趋向稳定了。它起个这个作用，它能让你的心智站稳。不是散乱的问题，就是那种，就是说，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那个反差太大，心理的反差太大，心理的变化特别特别的大，心态的变化特别特别的大，摆坐扭的就是那个心态的变化。就是一般的凡夫，他不是没有好的地方，他有好的地方，但是他坏的地方他很糟糕。他说好的地方的时候，那个信誓旦旦说的那个佛言佛语可像样了，一会儿他就不知道是啥样了。摆坐就是把他两个调和。让你就是稳定的，让你是稳定的，摆坐你的心智就稳定了。当然了，这个不是固定的，但是整体来说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有这样的一个，所以无论如何你先坚持个摆坐，坚持摆坐就是无论如何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完摆坐。你每一次断坐，就是断坐的人，他几乎都是在摆坐内。白坐内断，白坐内断，就是这个心智一直不稳定。白坐内不断了以后的话，就是断的，那就属于个别情况的，属于是各有各的特殊性。白坐内断坐是最容易的，因为什么？他的心智特别的不稳，有个什么事一慌乱，那个慌乱劲儿很大很大，他就断了。下次不给你惹麻烦了，你都是千坐断，你就是具体的断，那要分析原因。就是说你要是总是千坐断呢，就是你每一次断是因为什么原因断呢？你要做好思想准备，这个事儿也是说过很多次的，做好思想准备，下一次再碰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你必须要能够会处置它，要不然的话下一次一定还会碰到这种情况，而且一次比一次难。您上一次的那个什么的，就是那个打七的那个是一次，那个是一次，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谁也劝不动了，你就说不打就不打了，不打没事，李静啊，我跟你说，说不打就不打没事，就是李静，你看问题啊，你总是有一面你不愿意去看它，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面你是特别想去看它，有一面你特别不想看它，比如说关于自己好的那一面你就看，关于自己不好的那一面你就不看。实际上你打坐你不打很正常啊，没关系啊，问题是你为什么又回过来又要打了呢？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打了呢？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痛定思痛。你不打可以，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打了呢？你要是知道你现在就要打的这股劲儿啊，等到你当时那不想做的时候，你应该考虑考虑，不想做的时候你以后再碰到这种又想打了怎么办呢？你会后悔的，你不做了你就会后悔的，到时候一后悔劲儿起来了又哭着喊着要做了，你想想这个劲儿，你就没有那么任性了。你要是不想做也可以，我们不是都说了吗？说了那个不想做，你可以抱着不想做的心态把它做下去，也可以的。不忘初心，说的啥话呢？这是流行语，现在的主流语，你不是这么用在佛教上的，不是不忘初心，你就是想想自己，就是为什么这一次一定要打。你可以不打呀，你可以一直就这样不打了，再也不跟我们联系了，多好呢。为什么你要打？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你要想清楚的。不给自己设置障碍就不会断。杨波，你就是说你也不要说别的，你的理由你的理论太多了，你不要弄这么多理论，你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先不断再说。就是这个不断得迁坐后再说，迁坐前你别给自己找一个什么诀窍，哦，这样就不断了，那样就不断了，你就没有理由就必须要不断。杨波，你的理由理论太多了，你总是找一个什么什么理论，没事那理论浮想联翩，你别找任何的理论，没有任何的窍门，不断就是不断，没有理由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不讲理的。你以为佛法是讲道理的？佛法不是讲道理的，讲道理的那是在前面。真正的佛法不讲道理，没道理可讲，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有什么道理啊？讲怎么给你讲道理？ 讲道理的这个是上乘佛法呀，是真正的佛法呀。你别总企图用一个道理，千座也要找一个道理什么什么的。老人色空的道理可没少讲，老人色空的道理讲的那都是方便说。真正的色就是空，这个地方上怎么讲道理啊？你给我讲讲试试。那都是方便说。和齐老师都不敢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啊？哎呀，你要是一个是大家要是真的是为了修行的话，没必要怕齐老师。你有什么问题要问齐老师吗？齐老师说要我们搜集问题，到周六一块问。就这么说吧，邵东方啊，你活着就是为了什么呀？你活着这个道理，你给我讲清楚。咱们佛法是了生死的，既然要了生死，就要把生死的道理整明白。你就为啥生吧？你就告诉我，你为啥活？你为啥活在这个人世间呢？你把这个道理给我整清楚。乐离苦，去烦恼，离苦得乐。你说你活着是为了这个是吗？活着没道理，对对对，活着要是没道理的话，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说要走，不能说活着完全没有道理，应该说活着有道理的时候，有没有道理的时候，但是没有道理的时候就知道了，不能一切都靠道理的，不能一切都靠道理的。邵东方活着是为啥呢？他这个道理是咋回事呢？学佛就是为了这个。哎呀，不是说学佛是为了什么，学佛为的道理可以冠冕堂皇讲很多，没关系没关系，谁让你管学佛是为了啥呀？你想了很多遍这个道理啊，你还真不是为了这个道理。你就是邵东方啊，哎呀，你真是的，你咋学的佛呀？你佛法的本质连边都没沾着。学佛呀，要是真的为了去烦恼啊，离苦得乐的，他根本都不会这么说，他直接去干了，因为他那个追求心很明显，很明显，就像是你饿了，有馒头在你跟前，你还想一想，哎呀，我为什么要吃这个馒头？我这个为什么要吃这个馒头？我要想很多遍，然后我把它说出来，有什么必要啊？你都饿死了，你还不赶快饥不择食啊？你知道不？哪有空在这说学佛是为了什么，还要想多少遍？你根本这都不是真正的学佛的，你这压根的就不是。你就是这么说吧，邵师兄，你是一个好人，但是你佛教的边没摸着，真没摸着。你咋说这种话呢？好久没联系了，这话有点就是不靠边，还不靠谱呢。先去找李道边，对对，咱们现在走的是就是行起谢绝的路，你就是说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的，但是你别实践着是为了总结一条理论，那就糟糕了，千万注意啊，这两个别整差了啊。第一，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的啊，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别就是做着这个实践，然后就是为了总结一个理论，这是很糟糕的。这是很糟糕的，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实践的过程中，别就是所有的实践都是为了总结一个理论，这相当糟糕。对对对对对，只要第一个。对，我记得当时啊，老人说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的，你知道老人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吗？老人举了一个烧饭的例子，老人说啊，比如说烧饭这个烧饭咱们不都懂吗？咱作为一个女师兄，怎么烧饭咱是懂的吗？咱是一个烧饭婆子，这都懂的吧，家庭主妇嘛，对吧？烧饭呢，就是说老人就说了啊，比如说烧饭要放多少水，要放多少米，要放多少水，哎，这就是理论。你按照这个理论去做，哦，确实放了这么多水，确实放了这么多米，要用多大的火一煮，哎，它就开了。这理论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理论就是告诉你放多少米，放多少水。实践就是你确实按照这个理论去做，最后果然烧出来一锅米饭。 老人当时就是这么举例子的。少师兄这种思维特别奇怪，没事还想学佛是为了什么？特奇怪的一个思维，特奇怪的一个思维，太闲了，可能是太闲了，这就是你的出发心。出发心怎么可能是想多少遍呢？真正有出发心的人呢，早就去干去了，他不会在这儿表白自己的出发心。你早已经失去了你的出发心了，早都失去你的出发心了，所以你在一直表白，一直在找，不是这么勉强的。哎呀，总而言之，想修就修，不修拉倒。想学学佛，就是想学佛就学佛，不学佛也没事啊，不学佛也没事啊，我觉得不学佛也没事。这有一个说的，现在千座两百座，老人开始说百座后打长坐四个小时六个，没有说百座后打长坐，老人说的是百座后加坐，加坐四个小时六个小时，那要根据情况啊，你有没有这个情，你有没有这个条件，你有这个条件你可以这样，你没有这个条件的话，那你就是有两种情况，有两种情况，就是你这个224098085753 YY 的这个人，就是你是两种情况，你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说周六周日节假日的时候你打长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平时的话，平时下坐也是一种打坐，那是另外一种打坐，那是啥，那是观照是正行，坐下观照是正行，那个比打坐要重要的多得多。你下坐就是工作，你心思也可以在修行上啊，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打坐它只是一个辅助，最重要的是平时就是不管我们干什么心思都在修行上，这个最重要。所以说叫坐下观照是正行，这你不就是正在打长坐吗？你以为坐就是分坐上和坐下呀？我这么说你不一定安稳，不一定有信心，那么你就可以节假日或者是找闲的时间再打长坐，就是在加坐，加坐加四个小时六个小时，一般就是说是周六周日周六周日就打打坐，这就可以。你看看这个能解决不能，还是你连这个也没有啊，还是怎么样？李静说学佛是为了更好的在世间打滚，这是你这么说的，这是你这么说的，你这样李静，你就是说你学佛是为了更好的在世间打滚，但是呢你学佛学不好，你在世间打滚打不好，那你现在的阶段你别把心思都用在世间打滚上啊，你现在的阶段就用在学佛上啊，也就是说对于迁座这个事儿你长点心，你别因为别的什么事儿你断呢、啊。不断做对你来说你不用说别的，你现在就是无论如何先就是李静，就这么说吧，李静啊，你迁座那段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在这个之前你都提高警惕，就一直要做到那个座数差不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你可能有一关，那一关就是以前这个劲儿又来了，做到大概差不多的那个座数的以前那个同样的让你断坐的问题又来了，就是那个时候你要做好准备把这一关给过过去，过过去了，过了这个劲儿了，就不会再就是很少的几率再断了，你知道不，你知道不，比如说你200座断了，因为某一件事儿，你到200座左右大概差不多，你注意要越过去这个200座这个关，这个事儿大概差不多这个时候就不还是会碰到这个事儿，你到时候把这个一定要越过去，一定要越过去，越过去以后问题就不太大了。您的意思是我光想不干是这个意思吗？你光想不干，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光想不干这个就不行，佛法就是干的，你光想那不是打妄想吗？你想那不是打妄想啊，打妄想正好跟佛法相悖，光想不干还不光是光想不干，光想不干就成了一个怎么了，跟干相悖了，是造业，就这么说吧，造业。迁座没有力量也要打完迁座，这个事儿李静啊，这个事儿看你自己了，
你可以不打呀，你可以不打呀，你老是急功近利，要一个什么力量，很奇怪，很奇怪。每一次都说了你可以不打呀，我不会说签作怎么样是有利了，你们这关注点错了，不是坐上的定啊，坐下遇事不惑啊，在这块会有变化，我不会在这方面说，我就是问你，你为什么要打？没人劝你打呀，每一次都没人劝你打，是你自己要打，我们都恨不得你不打，我都给你推荐，我说的难听点，有的时候还给你推荐别的呢，是你自己要打，你为什么要打？你打了你就坚持吧，你看你这样一会儿一变，你跟小猴子似的，小猴子有个啥特点呢？朝三暮四，你这咋能行啊？朝三暮四，你最后就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你看那个小熊，就是走在路上，刚开始是就是这个要熊瞎子掰苞米似的，刚开始要哎呀这个玉米棒好，走着走着就变卦了，不行不行，这个扔掉，再掰前面那个，走着走着又扔掉了，把玉米地走过一遍了，手里头一个玉米都没有，那不完了？你老是变。你这个事情啊，签作有没有力量啊，要不要打完呢，这些事你应该在打作之前你想清楚，你再向上签作呀。你既然上了，你现在就想这个，你再断作，你前面不又折腾了，白折腾了？你看你光在这个心理圈你都白折腾了多少年了，你就在心理圈你都白折腾多少年，何况你的人生该多少次白折腾啊，好惨啊，你的人生好尴尬啊，真是，哎，好失败的人生 ，loser， 就是按照美国话 ，loser， 你这，哎呀，咋办呢？前座没力量也要打完前座。老师晚上好，一起都会变好。不知道是谁。纽约的吴波我不认识，纽约的那个叫胡波，古月胡，在他那儿没什么爆炸不爆炸，他修的比较早，没什么爆炸不爆炸的。对对对，胡波他没啥爆炸不爆炸，说啥爆炸呢？你是来学佛的，你求爆炸干什么？求个爆炸去再找点 TNT， 找点烟花不就得了？任志祥，哦，不太熟悉，不太熟悉，好像是听过，不是特别熟，那是他爆炸了呀，哎呀，你天天都在爆炸呢，你不知道，这个好师兄啊，好师兄，你的也是，你先不惜一切代价把百座做完，百座内你少想这些，百座内爆炸这是不可能的，你就死了这个心吧啊，死心塌地的做完百座。你看你天天胡思乱想，关心的东西，还关心它爆炸不爆炸，这就是别关心这个。不了解任师兄的情况，爆炸了就是看破一切，一切放下。那至少就是爆炸在这儿就不是成为一个大事儿。只打算补四座，哦，那行，那也要打完，打完再说。这么说吧，那二组他说话从来没说过爆炸，是不是啊，好师兄？那你说二组是爆炸了还是没爆炸呀？你看二组的开始没有说过爆炸的事儿，那你说二组是咋的？明心见性了还是没明心见性啊？大爆炸了，你看看你，你这就是迷信，你这不讲理。二组可是没有说过一个爆炸两个字儿，你认为二组是大爆炸了？所以啊，你要想大爆炸，也有一个诀窍，你就学二组呗，你就别提爆炸了啊。爆炸是说支箭的转变很猛烈，哎呀，像大爆炸一样。这个大爆炸呀，这个警戒实际上啊，不是有一定的程度上说，哎呀，就是怎么怎么样的。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不一定是好事。为什么呀？是我们本来就是冤苦的呀，都是冤苦的呀，是我们众生一直在冤苦。不应该受这种冤苦，就是说我们众生给扭曲了，本来不应该扭曲的，是我们给扭曲了。
就是是虚空粉碎大力平沉什么也好的，就是纠正的。他说纠正他不用纠正，他本来就不应该扭曲，你知道吧？本来就不应该扭曲。还有一个就是开悟不开悟的事儿啊，你就是总想着开悟不开悟，这不可能开悟。把这个开悟的事儿放在一边，行起谢绝的修行，至少自己努力了。开不开悟归老天爷，咱们是只管耕耘，不可以问收获的。问收获这个事儿影响你耕耘的心力。你的心力就没办法都用在耕耘上了，不行的。既然修心中心了，就把这个扔在一边，不能求个境界，那还行啊。也在新密的这里头一说要个爆炸什么的都可笑，你知道吧？你都人家表面上不吭声，实际上人家心里都笑话你呢。你问胡波你爆炸了没有，人家心里头笑话你，他还要装成绅士风度说，哎呀师兄你在干嘛呢，实际上都在笑话你呢。就是元音老人给你看个糖豆，你就是心里头惦总是惦念这个糖豆，惦念个没完了。你就是让老人太为难了，所以老人就说了，啊谁见鱼开口来呀、啊、算了算了，你就当我没说过啊，老人是这么说的，你都忘了，光接着爆炸了。本来不应该扭曲，不应该扭曲，这是本分，就是本分。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本分，本来就不应该扭曲，我们凭啥给扭曲了？我们为啥给扭曲了？扭曲成这个样子。就是，那你就少扭曲点呗。你一求个爆炸又扭曲了，你少扭曲点儿。你现在也没欠缺什么呀，不扭曲的爆炸不爆炸就是扭曲。白坐过后啊，白坐过后就是看一下二组的那个正题启用百则，如何看教下的如理作义。你这个词儿啊，教下的这个如理作义啊，你这个词儿来源是什么来源呢？教下，你知道教下跟宗下的区别在哪儿吗？教下就是说的是，就是以经典为依据。佛经啊，佛经就是教，三藏十二部这是教，这是教。我们不是说经教经教吗？教下他依据的是佛经啊，依据的是佛经啊，哪有这个如理作义啊？就是我如何看这个没关系，你先说一下这个词儿是哪儿来的，先说一下这个词儿是哪儿。另外一个，我可以给你一个思路，我可以给你一个思路。你这都是你都不知道从谁那儿看到的，你以为他是大德，你就听了他的，你不就直接看佛经？看佛经，还有看古大德的，为啥呢？古大德他是经过历史考验，一代一代人考验都认为他好的这一类的，经过一代一代人的考验都认为他好的，所以说看教下的东西，第一看佛经，第二看古大德的，知道了没？知道了没？不管是学教下学宗下都有这个特点。现在说的好听的，有的人现在说的很玄妙，听众很多，他说的不一定是正法呀，不一定是正法。 得看他能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能不能沉淀得下来，经受住一代一代人的考验。时间越长，就是说这个越能够就是减除掉那些没有必要的杂七杂八的干扰，他越能够看明白他说的是不是佛法。所以说，就是学习佛法，第一看佛经。第二个看古大德的，古大德的就是从古到今，他经过了一代一代、历代历代学佛人的检验，都认为他说的对。这个就是说，就情有可原。你应该看这个，你这如理作义，从中出教，借教悟宗，这都不是古时候没听过这个话，没听过这个话。这是这一个，就是我不能够告诉你，就是如何看待教下的如理作义。我跟你说了原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学习经典的一个思路，不管是学习禅宗、学习教下，都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你要是看教下的东西啊，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怎么看教下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学习的一个规则，学习的一个就是窍诀。就是不是把这个名相拿出来说，做横向的比较，这是忌讳。你比如说一个业，不同的经典他说的这个业完全不一样，你不能够把这个业当成同一个理解，不是的。你要把这个就是名相放到他说的这个话的前后文里面，因为佛说什么话他都是有一定环境的，在这个环境下，在这个条件下他才这么说，就是应病于药的。所以说你要根据前后文我们再来解释它，不能够单独的拎出来一个啊，这是我们是这样的。所以你别单独的拎出来，要看它上下文，要看它上下文。崇敬吧，对，这是说的这个，怎样才能把握好主人而不被仆人所利用。钟玉兰呐，你这个修啊也有一年多了，你就是不开窍，还是没开窍。怎样把握？你总是想把握它，你累不累啊？你想把握好主人呐，你这个是典型的仆人，你这是典型的仆人的思想。仆人的思想，它就是被把握所奴役了。钟师兄，我打出来了一行字，你看看你能看明白不？有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批判禅宗的不思维的修法，很可惜。宗喀巴是第二佛。郝敬诚啊，你看看是，就是说是，就是他们说话都是各有条件的。这么说吧，就是索达基堪布怎么样啊？索达基堪布怎么样？索达基堪布算大师不算呢？索达基堪布就很赞成禅宗啊，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对宗喀巴大师的了解多不多？我不知道。青海的塔尔寺那是宗喀巴的主道场，宗喀巴的主道场，你到那儿可以增加一下对他的了解。在历史上啊，是一种什么因缘呢？这么说吧，藏传的佛教是分为红白黄花黑的，红白黄花黑你知道吧？这个红教啊，红教这个大圆满啊，这个白教噶举派，黄教啊，黄教就是宗喀巴大师的这个是格鲁派，知道吧？格鲁派吧，格鲁派产生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条件？你知道吗？格鲁派为什么产生啊？它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呀？就是这个话要放在那个前后文，他说这个话，你看看他那个前后文，就是啊，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在禅宗，就是在藏传佛教，刚开始也是直指的。你看看马尔巴、冈波巴，你去看看他们的开示，全是直指，都是直指了不行了，再告诉你哦，你去静坐吧，你去正思维吧，这就开始有了这个坐禅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直指，红教它的特点就是偏于直指的多，
窍诀多，窍诀多，这是红教的特点。直指不行了，得加上一些实修来让你，就是直指的时候你才能有所契入，实修打掉你的妄想，直指才有所契入，这就是白教开始了。但是呢，就是总而言之，这两个就是提知见提的比较多，知见提的比较多，这是第一个时代背景。第二个时代背景，当时的人尊重佛教，就是当时的藏地尊重佛教到什么程度，盲目尊重，盲目尊重佛教。他说无修无德无证，他啥事都敢干，他打着无修 无德无证的旗号，他啥事都敢干，胡作非为。在这种情况下，宗喀巴大师出来整顿佛教，整顿佛教怎么靠什么整顿呢？纪律啊，靠纪律啊。一个部队作风就是胡作非为的，这个部队散漫，这个总是犯那个民众的庄稼，怎么整顿他？三大注意八项纪律啊，宗喀巴大师要靠这个来整顿的。所以说黄教在戒律上就是大振刚宗，黄教主要的就是提的就是戒律的问题，所以他是这么说，他是这么说。还有一个就是说禅宗的不思维的修法很可惜。不对不对，你要有具体的说法，要有具体的说法，不是说不思维。你这么说吧，郝敬诚，佛是这么说的，我法妙难思，你说这句话怎么办？你这个怎么解释啊？这怎么解释啊？你要根据他的时代背景来，根据他的时代背景来。还是没有声音呐、啊？那个蒙是蒙小莲，你那个什么？你那个，你能听到我说话，但是你可能说不了话，能听到我说话吗？孟小莲，听到了请打一。奇怪，我重庆还是没声，就是这个孟小莲。踏破铁鞋无觅处，所以必须撕。你撕是撕不到他的，撕是撕不到他的。就是说，好师兄啊，你思维这个事儿啊，你知道哲学家不是前两天还说吗？我思故我在，就是哲学家在思辨上啊，他一辈子都在思考，一辈子都在思考。一辈子都在思考，等哲学家都已经帮你思考完了，他思考出来一个什么了没有啊？没有，不能在这项上去思，你这个思都是妄想，现在思不行，不是这个，他不在思上，就是不是你的思意的，不能这么思意，不能够思，不能够就是想办法去能够靠思想把它给想出来，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么思维分别出来的，不是必须思。思到无法思也行啊，你都没有办法做到思到无法思，就是郝敬诚，你思到现在一点都没有无法思，还思了好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思到无法思是相当于禅宗的起疑情，你做不到，你做不到。禅宗的起疑情它也是有套路的，它要选择一个切入点，就是一个话头，他这个话头他解决不了，他就专心致志的就是想怎么解决，他不是胡思乱想，他不是一会儿想一个一会儿想一个。二谛，你说的是圣义谛跟俗谛。不是，他的思路就是郝师兄的思路啊，就是比较混乱，比较混乱。实际上教下他有教下他有教下的就是方式，也不是这样的。你看了好多就是当今的所谓的大德的开示，搞砸了，让我看是。先修心中心吧，心中心的元音老人的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既然暂时这一段时间跟着他学，你就以元音老人的为准，先学他的，学完以后你再看其他的。所以你说的这个就是再回到你说的这三个词儿上，就是说的是如理作义，从宗出教，戒教悟宗，就是这三个，这个这三个词儿不好给解释，不好给那个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他的说的背景是什么。钟玉兰师兄啊，钟玉兰师兄在不在呀？刚才我打的那行字你看到没有啊？ 昨天才听到的，你多听元音老人的，别听其他的。他们人家法门啊，有在修行的过程中有人家法门的方便，咱们法门在修行的过程中有咱们的方便，咱们这个方便不一定拿到别的宗派适用，别的宗派的拿到咱们宗派也不一定适用，因为咱们有咱们的修行路啊。还是应该看元音老人的，听元音老人的，还有听元音老人下面的这些，你比如说齐老师，他在那个网上的也很多呀，多听听齐老师的。钟玉兰师兄，你听到啦？为什么一定要把握呢？怎么把握呀？怎么把握呢？元音老人心经，那也不能够就是固定的去看，不固定的去看，就是这么说吧，就是那个钟玉兰，你是这么问的，怎样才能把握好主人而不被仆人利用，对吧？能够把握好主人，就是你已经认识到了主人，但是你还把握不到他，你还把握不好他，你已经认识到了主人，但是你还把握不好他，那你就告诉我什么是主人呢？你告诉我什么是主人呢？主人是什么样的？主人在哪里呀？主人是什么样呢？主人在哪里呀？你知道了主人，咱们才能把握好主人。主人在哪里呀？主人是什么样？你有没有往这方面考虑过、想过？没事没事，不着急不着急，咱们就是在这聊天的，慢写字慢就慢慢写吧，我们再聊着别的，等你也行。这个一起都变好，都会变好，是那个任志祥知道的也比我们多。我不了解这个师兄，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我们是师兄弟，师兄弟，我们是师兄弟。我说的都是供参考的，就是这个时间不得不学点什么，就在这儿，就是说，混混是光阴，混混光阴是师兄弟，供参考的。我们共同以元音老人为师，多看看元音老人的，看看元音老人，看看他的开示相应不相应，相应的话，特别相应就可以修心中心，有一些相应就可以没有信心，还糊里糊涂，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可以先修修六字明试试。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学那个七佛那个。钟师兄就是问什么是主人，主人是什么样的，还没打出来呢，还没打出来呢。历史上摩诃衍去藏地和莲花界辩论输了，听萨迦派说最后还拿刀刺向对方。连摩诃衍去就是藏地辩论的这个是有的，到底是输赢啊？这个东西不好说。不好说，你知道吧？那是就是说，有的人说莲花界赢了，还有说摩诃衍赢的呢。你得看哪一面了，就是两边都说自己赢，两边都说自己赢，说最后还拿刀刺向对方，这个没听说，这个没听说。这你要是考据啊，这不好考据，考据的太多了。 以后去藏地搬回一城，没有，不会，没那个水平，没那个水平。不会接受这个挑战，不是那种，我们都不会跟他去辩论的，不会跟他去辩论。他要学就学，不学拉倒，变个什么变呢？有什么可变的？没什么变的，随他的变，没什么辩论的。我在辩论方面并不是擅长，并不是擅长。你说的这个多识活佛，我听着好像就有问题，这个名字好像是有争议，这个人好像是有争议。学了心中心，变得比以前更容易转心，把关注点放在心里，心不容易那么动了，更定了。任师兄啊，任师兄任志祥，你不知道你打了多少坐了，希望你在前300坐内。你这个就是这种想法啊，你还是应该看一下祖师的开示，调整调整，调整调整。你这个思维思路还有用词儿都跟心中心的不太一样，这是你自己的感悟。你光自己的感悟啊，有的时候方向万一要是错了呢，还是跟祖师的学一学看一看，调整调整，调整调整。就是整体的话不太容易让人明白，你好像是求一个定，求一个定，实际上定是遇事不惑，是大定，不能用个定去对治什么。哦，以前做事乱，现在做事没那么乱了，就是定了什么什么的，别去这样搞，别去这样对治它。做事乱不乱在于知见，每个人都有定的时候，任师兄，每个人都有定的时候。做事乱不乱在于知见，要改变的是你的知见。就这么说吧，你迈出门迈脚，今天早上出门了没有啊？出门迈的哪只脚啊？第一只脚先迈的左脚还是右脚啊？你不知道迈的哪只脚，但是你迈的很好，你迈出去了，没耽误事儿。你那个时候算不算定力好？那个时候就算定力好。为什么那个时候定力好，别的事儿定力就不好了呢？说明你把别的事儿看得跟这个事儿不一样了呗，比出门迈脚更有意义了呗，更重要了呗。实际上这些事儿都是平等的，并不存在什么事比出门迈脚更重要。所以说是调整知见，调整知见最重要，并不是说的就是说靠个修行然后攒了一定的定力，遇到那个事儿能行了，不行的。你这种定力啊，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它只是心中心的副效果，只是心中心的副作用，只是心中心的副作用，双赢。老师输了，你可以认为我输了，可以认为我输了，我不跟他辩，没啥意思。辩论的规则都不一样，你知道吧？辩论的规则都不一定一样。输赢心不是好师兄，是有点八卦味道的，没有扭曲的输赢。上座后蚊子来咬怎么办？金敦奇啊，这个事儿不应该成为一个事儿，你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你有这个问题你就应该多打坐。我为啥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啊？这就像是还没开始修，你不能啥事儿弄得都这么死，心量要活泼，不能啥事儿都问得这么死，这算啥事儿啊？这不应该是个事儿，这要是个事儿，你就应该好好的继续的老老实实的打坐，乃至于怎么样打坐呢？蚊子来咬了不许你动，你就应该这么打坐，你就应该这样，你得吃点苦。为什么呢？吃点苦别这么死，咋会这么死板呢？蚊子来咬还要问一问，蚊子来咬怎么样都行，我不回答你。实际上我做的可能比你死板，我是上座蚊子咬，那就只好那样挺着，就是反正是手印，我就不散手印，实在不行了我就是蹭一蹭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你让我散手印，我就只好该着我倒霉，咬了就咬了呗，该着倒霉，我是不散的。上座不散手印，我觉得是心中心的一个就是说的是心中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纪律。我们脚能走路，眼能看见，耳能闻等，是不是主人？不对，不是主人，不是主人。谁是耳朵能闻吗？还是谁能闻呢？人死了耳朵还能闻不能闻了？钟玉兰 多识活佛应该是没有问题，以前是有争议，这个人有争议。郝敬诚啊，你知道佛法有教义的，佛法的教义是这样的，三法印一实相印，诸心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说佛法至少应该说到这儿，说到这儿这是小乘，但是说到这儿的也是佛法，到大乘佛法这儿说的是一实相印，一实相印就是说的是实相，实相什么是实相啊？实相无相，无相就是实相，说的是这个，这个就是说大乘佛法就是这样的。其余的东西是不是佛法，你听了很多的八卦，我感觉听了很多的八卦，你要知道佛法是可以来印证它说的是不是佛法。修了修了，百座快做完了。哦，你有老师是，就是长空法师是你的老师，嗯，那你好好跟着长空法师学呗。嗯，明心见性之后，圆寂老人有明心见性的五条，明心见性五条，去看他的。圆寂老人的有明略论明心见性里面说了，就是明心见性是什么样啊？说了五条，你去看看。是佛性的妙用，请老师开示，主人在哪？主人不在哪儿啊？主人不在哪儿啊？你正在把握，你就是就算是你把握不住，把握不住的这个是不是主人呢？我还想请你开示开示，主人不在哪儿呢？钟师兄，你钟师兄的思维脑路可清晰了，思维特别的清晰，你别上了你的思维的当，你别以为佛法是那种的思维模式，就那种固化的，你心中有一个固化的佛法的思维模式，修行啊就是为了打破你这个固化。郭林还是一个不知道是，哎呀，搭不上腔了，就是到现在还是有点说话搭不上腔，不太了解，就是说 YY 上有时候见过，不太了解这个人。在咱们这个 YY 里好多都是微信上有联系的，所以我就了解的清楚一点。嗯，你现在主要用功啊，钟师兄啊，你就是要打掉你这个毛病，就是要理解它，要固化的去想象佛教，打掉你这个毛病，你就一直打打打打打。你现在做功夫需要抓紧了，因为你也就是有一段时间了，应该是修了有200多座了吧，还是咋了？反正你现在应该抓紧时间，就是打掉它，打掉这种固化的思维。自己再这么用一种固化的思维模式去揣测、去分别的时候，要提醒自己断，别这样，不要个道理，不要一个道理。不要一个道理的去修完千座啊，这样就有开悟的可能性了，这样你就有得到大道理的希望了。不要一个道理的去修完千座，是要用不固化的思维模式。不是不是的，陈静啊，我组织语言没有组织好，你知道吧，它有一种固定的一种模式，总觉得有一种是这个样子是那个样子，它老想把佛教往那个里面框。我说话，这个是我组织语言，我这么说不对，揣测佛法不对，就是说揣测佛法都不对。我这么，这个是我的语言没组织好啊，陈静。也是不是说用不固化的思维模式去揣测，就是说揣测佛法，就是总是想着的佛法能够想象得到，就是一直去想，这就是固化的思维模式。郭师兄打了多少座？你说的是郭林，不知道郭林打了没有。 只管打坐不管多少，你不对，你修的不是心中心。狂心即歇，歇即菩提，门头放光，背着弥陀找木陀，弥陀不弃不离。你狂心歇歇吧，好师兄，你能不能歇歇呀？你现在就歇歇。郭林呐、啊，我们心中心不是这个套路，只管打坐不管多少，不是这个套路，不是这个套路。你说的这个套路不是心中心的，心中心的一坐就是一坐。反正是有点像，你就是杨波，就是总想找一个理论。他没事，他还没打几坐呢，来一个感悟；没打几坐呢，来一个感悟。他还有个小本本，专门记他的感悟。本本留下来了，那个坐没坐下来。你说说，你可惜不可惜？把那本赶快扔了，烧了，扔垃圾堆里，扔粪坑里，把那本本扔到粪坑里啊！你们家有粪坑没有？你们的村里有粪坑没有？扔到粪坑里。还没打几坐呢，本本上记了一堆的想法感想。有心人是啊，现在没有啥了，那本本也不会扔。现在没有啥，反正你现在先做，我不知道你说的怎么样，你别蛮喊，你必须要做，坚持做，突破过去，就是要越过上一次断坐的那个，越过去那个坎儿，大概的时间，大概的理由都差不多的，一般都是有这种规律，越过去，把那个越过去。今天有个朋友问我，猫知道自己是猫吗？然后他说了一大通他的理论和分析，听得我头晕，说他是大妄想生气，算了，不吵你就行。这是啥人都有，不用扔，今后可以总结一下各自的经验教训。总结也没有用，就是说前人说了好多经验教训给后人，后人要避开这些坑，后人又有新的毛病要犯，哎，总结几乎没啥用，供参考吧。现摘现卖吧，给谁总结？咱们学这个七佛的，七佛的这个还有这个，咱们是没事的时候才没有问题了，僵到这儿了才学。你们也可以继续讨论，有问题也可以问。然后上面呢说的是定法不定法，这个完了之后就是这一个世尊因五通仙人问，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就是他说的这个世尊的六通，他有五通，他有一通世尊有，他没有，他比世尊少了一通，他就想要这一通，这一通就是漏尽通啊，漏尽通。漏尽通，佛招五通仙人，五通仙人说，哎，然后佛说，那一通你问我，你说你没有这一通，你咋没有啊？你一点都没欠缺，你还问我啊？你还问我呀？说的是漏尽通，漏尽通就是说的明心见性。我们众生啊，认假作真，就是说的，就是接触到什么就会认为是真的，然后就产生了妄想、执着、挂碍，这个烦恼就是这么来的。烦恼就有一个词儿，就是说从六根门头啊，不断的在往外漏，不断的在往外漏，六根门头往外漏就是什么？接触到什么，他认假作真，然后就起了一堆妄想，然后种子熏现行，现行熏种子。这就是烦恼也叫漏，漏就是这个意思。漏尽通就是说，就是没有彻底彻底的解除掉这个烦恼，彻底彻底的就是六根门头这里没有什么漏，没有什么漏，那是怎么样啊？根本都不存在一个六根门头。
路径通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佛招五通仙人，五通仙人应诺。佛问：那一通你都有啊，你问我干啥呢？你还问什么我呀？他不肯，五通仙人他不肯，所以他就是没有漏尽通。刚才有一个任师兄啊，他说了一个定力的问题。说了一个定力的问题，所有要定力的人，包括李静，赶快来看这个。李静不在了，可能是这个可好玩呢。看这个，看这个，世尊因普眼菩萨欲见普贤，不可得见，乃至三度入定，遍观三千大千世界，觅普贤不可得见，而来白佛。佛曰：汝但于净三昧中起一念，便见普贤。普眼于是才起一念，便见普贤，向空中成六牙白象。哎，这个不对，这个后面的没有。因自知日闻闻，这个不对，这个后面的这句话不对呀。啊，那就是他是下一个。分段没分好，失误了，可能是。这是两个公案，两个公案。普眼菩萨呀，他想见普贤菩萨，他见不着。然后普眼菩萨说：“这普贤菩萨去哪儿了呀？”他就入定啊，去找他。入定了，找他，在大千世界里头找啊找啊找，找不着，再入定，再找，还是找不着，再入定，再找，三次入定，大千世界都找了遍了，天哪，都是找不着。然后他就说了：“佛啊，就是说那个，见不着普贤，咋入定去找这个普贤呢？都找不着，怎么入定去找他都找不着。”然后佛说：“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你啊，就是入定的时候，在特别特别安静的时候，正入定的时候，你突然起他一念，你起一个念头，你动一个念头，你就能够见到普贤了。普眼呢，就是起了一个念头，一见这个念头一起来，马上就看见普贤了。普贤啥样？普贤可忙呢，在空中乘着六牙白象在这飞呢。这个公案，一般人一听就傻眼了，入定找不到普贤。”他要动念，起心动念才能见着普贤。这个可是让那些求入定的人一看着这个可蒙圈了。所以这就叫做公案呢、啊。公案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很多的人他到了这儿他不明白，这就变成了就是公开的一个案件了。大家都觉得这个不好，就是不好有答案，有点就是决疑，有点疑问不好解决，这种的就是公案。这就是公案，这是典型的公案。难道是入定不好吗？大家可以就着这个公案问，也可以那个什么，就是有什么修行问题，你把这个公案完全岔开，有什么接着说说聊聊。没有什么，我们就学下一则，学下一则。下一则是世尊因自知日文殊三处过下，我们为什么见不着普贤菩萨？陈俊全，你问的是什么呀？你应该问普眼菩萨为什么入定见不着普贤菩萨？你见不着普贤菩萨就不一定了，你见不着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不是那个有像的那个，不是那个样的，不是那个样的。
有相的那个是姻缘，那个是姻缘，但是你可以见到他的心髓啊，可以见到他的心髓啊，他的心髓就是他的心呐、啊。怎么样见到他的心呢？你没妄想，自然就是他的心。你以为见到普贤菩萨就是普贤菩萨，还有《金刚经》，还有这一句话呢：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是奇怪，怎么定中不见，起念才见？对呀、啊，对呀、啊，就奇怪，就让你这么奇怪呢。为什么定中不见，起念才见啊？这个可以有很多解释的，但是我不想在这解释，解释了之后就不好玩了，这个就适合不解释。反正是你起念就能见，你不起念就见不了。郝敬诚说起用嘛，有道理，有道理。刘涛的这个，刘涛的这个是另外一种，是另外一种，跟这个还不完全一样。刘涛的这个是我发了一念心了，怎么不见呢？不见，不见是真见，不见是真见。这说的就是说的是回答陈俊前的，你为啥见不到普贤菩萨？说的是这个，他这个公案说的还不是这个，这个公案就是说的入定找不着，起念才能找着。这个公案说的就是这个。吕师兄已经过了那个入定的时候了，他迁座已经过了，他已经没有入定的时候了。现在真正可以见普贤，但是他不是想要见普贤，他没准还想要，他没准是想要个入定，所以他就着急了。为什么入定抓不到，起念才找到？他会着急了。入定想见普贤，你是想要入定的，可能是。为什么要入定才能见普贤呢？你说为什么入定找不到，起念才见？我想要问问你呢，为什么入定才能见普贤呢？这一念是妄念吗？不见相是真见，可以吗？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起念就是起念了，起的念不存在真念和妄念，哪个念是真念呢？哪个念是妄念呢？哪一念都是佛性之用，你知道啊？就是说究竟义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就不说说是妄念啊，什么什么知见呢、啊，正知见呢、啊，不这么说话了。不见相是真相，这是真见，可以吗？我要是回答一个可以吧，你就见了一个可以之相了。你不应该见可以之相，所以我就不应该回答你这句话。可以不可以在你心里，不应该回答。你为什么要一个答案？你要一个答案，你只能要三十顿棒子。我跟你说，你在我这要个答案，一般都是要棒子，给你30棒。不告诉你，杜师兄。他不告诉你是不好意思告诉你，他签座满了，想见普贤菩萨本身都是妄念，对吗？就是这样的说法，跟上面的王虎森说的那个一样，不见相是真见，可以吗？就是一样的。你就是这个话应该在你心里头，你自己有答案，不应该就是在我这儿讨个答案。在我这儿讨个答案，那也是妄念呢。打完签座都是不堪的，你别说有点不堪，打完签座都是不堪的。他不好意思说他不堪，我好意思说我不堪，都是不堪的。你看看他厉害，他没有不堪，没有堪和不堪。王虎森，你的情况是你修了多少座了？你是修心中心还是修六字明啊？ 200座左右，200座左右可以加加坐，加加坐。200座左右并不是没有，并不是说就是一点见实相的机会都没有，还是有见实相的机会的。实相啊，实相没有那么玄妙，实相就是你的真实。你那个时候的话特别特别的真实。你别以为我们在一块儿就是真实，我们在一块儿都要就是虚伪应酬的时候多，是不是啊？就是你的真实，你修200座你也会碰到这个真实的，你不记得了，你也会碰到实相的。啥样是实相啊？没在意那个相，心里都一点都没有关注那个相，但是那些就是该干啥也干啥了，那个时候当然是有的。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你，这我为什么对王虎森这么说？因为王虎森问这个不见相是真见，可以吗？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就是说你不是想真见性吗？说明你想真见性，想真见性，我们就来，就是说来说一下什么是真见性。就是你老老实实的打，就是真实现前了，那个时候就叫见性。真实现前了，真实现前的时候会有，可能你不太注意，但是你继续打还会有的，还会有的。真实现前呢并不是奇妙，没有一点奇妙。真实现前呢就是真实现前是法尔本来如是的，是这样的。真实现前并没有一个特殊的东西现到你跟前，不是的，不是的。应该这么说，一天天天都在真实现前。千座是算座数不算天数吧，一天有一天做两座，是否就是多了两座？别这么计较，还算一座吧啊。因为佛心经上说了，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你就无论如何做过一千天，别着急啊，别着急。有个特殊情况的可以，碰见过特殊情况是啥呀？自己得了很重的病，自己怀疑自己要死了，想在死之前做完千座，那你就说是你论座数不论天数，可以有情可原。咱们一般情况下不是这种情况，按天数啊，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你老捋一捋干什么呀？你一捋啊，窑子过新罗了。杨波，佛招杨波，杨波应诺。佛曰：那一通你问我，让你回头看呢、啊？你捋捋呢？谁瞅见我了？瞅我的是谁呀、啊？你太能捋了，你这个一捋啊，窑子过新罗了。就是你一捋啊，这个就是这个好机会已经错过了，好机会已经错过了。瞅你的是谁？瞅你的是谁？瞅你的是谁？就是这一问这儿，你这个佛性也没走啊，也没走啊，没有这个佛性，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你怎么会知道找谁在瞅你啊？这都是佛性赤裸裸的现在你跟前了。瞅你咋的？淡泊你就走偏了，跑偏了，瞅你咋的？如何不错过啊？错过了，又错过了。没有个如何，没有个如何，没有个如何，从来没错过过。我捋捋，是我在这站一会儿。你捋捋的时候，这个没有佛性，你谁在捋呀？没有这个佛性，谁再站一会儿啊？你还再找一个什么呀？没有这个佛性，谁再找啊？没有这个佛性，谁再找佛性啊？
不是找到一个东西，并不是找到一个东西，并不是找到了一个东西，明白了一个什么东西，没有那个明白的那个东西，那个明白还有那个糊涂的糊涂当体就是，并不是明白了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吧？这就叫做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你在这站一会儿，你就怎么样了？站的杨波，站的咋样了？你站这一会儿，你少什么了没有啊？杨波已经成佛了，说的是因地佛这个地方，但是没有这个因地，根本就不可能成。杨波，你在这站了有一会儿了吧？刚才您都说啥了？你真在那站？我问你站这一会儿，就是站完了没有？站完了没有啊？你都这站这一会儿，找了半天，你找了半天，你找啥找啊？我就问你，你缺啥了？你再找啊？你缺什么了？不缺你还找个什么呀？不缺就别找了呀，就是没缺过，不缺你找什么呀？你没缺什么呀？对呀、啊、对呀、啊，你一直都能说话呀，一直就是还能站着呢，还能捋一捋呢，这都是佛性啊，你都没缺什么呀，你还再找个佛性干啥？别再找了，别再找了，就是正修行，知道不？嗯，多提醒自己呗，多提醒自己。今天的时间到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杨子涵这说别人吧，嘴可刁蛮了，你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他以前是，现在总结的少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讲了两则，今天就到这儿吧。对，打坐去，多好呢！该打坐打坐，打完了坐，该干啥干啥，完事儿了。本来没那么多事儿，没事，好，今天就这样了，师兄们再见。